迪丽热巴亦出事，大陆各地连环爆炸，中共国安点火烧港。分歧报疯狂转发台湾媒体报道，一人舞台高水准抗共。43个国家290名议员联盟提议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中共沿海兴建5大军事据点，目标是2027武统台湾。担心被独院条款暗算，中共关切两伙伴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转眼2025年年尾，于朦胧事件从9月11号开始到现在仍然在持续燃烧。虽然他被害的真相大致的脉络已经被网友挖出来，但是看到一些他生前所遭受的虐待仍然令人触目惊心。这则影片是2023年2月21号于朦胧从拉萨飞回北京，在这个接机的影片中强忍泪水，锁骨和鼻梁明显红肿，令人猜测在西藏期间遭遇了什么。之前西藏冒险王王相军曾经揭露西藏魔窟和大量年轻人身份证，随后被灭口。网友纷纷猜测，在行动不自由甚至是被监禁的情况下，于朦胧被带去的地方一定是恶魔们要施行什么计划的地方，或者和法术祭忌有关。此外，同样从来自新疆，在《三生三世》里面扮演白凤九的演员迪丽热巴日前传出，现在微博正在限制他的名字标签，甚至无法使用，如果还继续使用，账号亦有可能被封。而他的替身疑似亦出现了，令人想到他的经纪公司。网友表示，他们越沉默我就越怀疑，是不是一切都是他们在背后操纵。日前台湾204档案在用灵魂盒子做通灵的时候，无意间接到于朦胧的讯息，并传达还想做于朦胧通灵 4.0。 网友激动地表示，哇，那句过世的小于朦胧是于朦胧的声音。事件到现在为止，人们发现于朦胧在和每个通灵师传达出来的讯息都惊人地准确，有些甚至是提前预言。在最近11月20号和通灵导师聚于灵讯的时候，于朦胧灵魂传达因果报应的巨轮已经开始转动。11月26号香港突发世纪大火，烧毁了整整8栋公寓楼，触目惊心。而紧接着中国大陆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火灾，令人不得不惊叹有太多未知的事情人类仲都未探索到。现在香港大火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46人，而公寓楼内又发现了更多人体残骸，有超过10000港民怒嗌要真相。11月29号晚上，周润发出席 MAMA 颁奖发言的时候一度哽咽，请求全场为香港大火默哀。但是香港大火之后，自媒体人翟山英爆料说，中共高层透露香港宏福苑大火是中共因房地产崩盘、钢铁脚手架积压，想强行销往香港被拒，因为捉脚手架能够养更多工人，就派国安特务纵火，结果不专业酿成大火，并称哪个是受益者，哪个就是元凶。此外，本属和香港特区自治的火灾，中共国防部27号却罕见发声，发言人蒋斌强调所谓的驻港部队听令而行，依法履职守护香港。港大学者卢少卿警告说，北京忧心民怨爆棚，港府的失职恐怕成导火索。路透深度剖析火灾时间点极度敏感，正值12月7号立法会选举，中共爱国者治港关键测试，加上来自英国安法勾结外国案择期宣判，更有分析指于朦胧事件历久不息，极大可能中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做的。此外，香港民间发起联署，有超过10000人签名，诉求安置居民、独立调查、检视监管、问责官员。然而11月29号晚上，发起人 Miles 遭到警方以煽动罪拘捕。同时大陆火灾开始蔓延， 11月29日，湖南益阳一栋正在建的大楼外墙起火，安全网被烧，现场浓烟滚滚。11月30日，湖南一烟花仓库失火，引发旁边汽车爆炸。知情人透露，店主怀疑因为被公权力逼迫至走投无路，选择引爆烟花以自尽的方式抗争。12月1日凌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油罐车发生爆炸。同时11月28日，习近平亲自指挥打击网络乱象，结果29日墙内社媒出现大量除习灭共内容，网民和习近平直接对决。而这次媒体平台竟然不删帖，有网友猜测从未有过的景象，中共脆断真可能一夜之间。另外11月28日，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缺席中共政治局学习会。11月29日，马兴瑞夫妇又全被带走调查。10月中旬以来，其多名旧部落马或者离奇身亡。11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魏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官宣落马。印度纳迪叶权威李政为老师预言，2026年春季命运会将公道还翻去。直指于朦胧事件，印度灵媒尼基道塔同期间预言，2026将是全球真相之年，隐藏之事将接连曝光。11月28日，据讲是连住梦见于朦胧八日的 fans 摆了一个城墙形状的烧纸。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追星追到第二个空间世界，是真爱无疑，生死无迟早，只是好人被残害，真的是人神共愤，报应绝对不会缺席。国家大事固然重要，但我们的健康也不能够忽视。随着季节转凉，很多人开始觉得容易累，精神不够，这个是身体在这里提醒你应该补充能量了。健康520特别推出补气18味，专为冬季设计，帮助大家补足气血，提升活力，就好像引擎需要好油好水才能够顺畅运转。补气18味令你精神饱满，抵抗力更强，送给父母，令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给伴侣，比昂贵的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整年应该好好补一下。现在补气十八味已经在北美地区开卖，并推出限时一个月的节日优惠，只要在官网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日本天后滨崎步原定29日在上海举行演唱会，但主办单位在28日临时宣布取消，并称原因是不可抗力因素，引发大批 fans 的遗憾。滨崎步团队在声明中表示，令我难以接受的是，不单止是中日两国，还有从其他各国赶来的14000名 fans， 我连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亲手拆了这个舞台。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亦无法用语言表达心情，真的非常抱歉。中国数字时代转发说应该道歉的另有其人。尽管是这样，滨崎步仍然在演唱会当日在舞台上完成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唱会，并将部分演出画面释放。舞台上滨崎步和乐队合作及舞者合作，呈现出一场高水准的精彩演出。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 X 平台表示，滨崎步唱出了文明和一个歌手的修养，更唱出了共产党、习近平当权的无耻和下作。很多中国网友亦在 TikTok 上留言致敬滨崎步。随后有网友发现滨崎步的 IG 账号开始大量转发台湾媒体关于演唱会的报道。有网友留言，我一直认为未来台湾共和国如果建立，一定要帮习近平立雕像，上面写上台湾共和国推动功臣。其实日本人本来政治冷感，亦不关心台湾，但这十年来大多数日本人被中共逼成了超级支持台湾的台独分子，多谢习近平。还有网友表示，能够去中国大陆演出的大部分都是亲华人士，这个硬是将人逼成反共派，真的可笑，到底是哪个在这里被境外势力帝都。此外，演唱会临时取消令歌迷损失惨重， 酒店機票通通浪費，再加上在日本歌手大賢真希演唱現場粗暴拉電閘搶咪，還有多位日本藝人的演出通通被取消，令網友讥諷中共不如五歲的小朋友同人吵架灑潑打滾，然後找美國老師告狀，一看都沒用，就蝦些無辜的對象拿明星和百姓來出氣。近日跨國對華政策議會聯盟 IPAC 發布一項聲明，譴責中共活摘器官行徑，並提出六項立法建議，防止各國的公民機構和政府協助中共活摘器官。 IPAC 國際聯盟由來自43個國家的290名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在國際社會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力。其聲明中寫道，多份可信報告及廣泛的國際批評指示中國境內存在中共授意或者默許的器官摘取和器官販運行為，聯盟成員嚴肅譴責活摘器官的惡劣行為。曾經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戴維·麥塔斯先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聲明的內容本身不單止意義重大，而且還彰顯另外兩個事實，其一，這個倡議明確提到了中共，其二， IPAC 涉及眾多國家和議員。麥塔斯表示，中共為了獲取人體器官，每日都在大規模殘害無辜者。麥塔斯是最早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專家，2006年他聯合已故的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喬高發布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確認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他表示，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罪行是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2016年兩人再次聯手並攜手美國資深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2016年在華盛頓 DC 發布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最新調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三人經過調查指出，在過去的15年中，在大陸估計進行了大約150萬例的器官移植手術，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麥塔斯說，每一日都至關重要，拖延意味著袖手旁觀，任由無辜者被殘害以獲取他們的器官。他表示，現在通過立法禁止各國公民獲得非法器官的國家寥寥無幾，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英國、台灣及美國的德克薩斯州都通過了立法禁止民眾接受非法器官移植。麥塔斯說，跨國對華政策議會聯盟這項倡議有助於推動防止和糾正器官濫用行為。 IPAC 的六項立法建議措施分別是：一、設立刑事罪名，禁止各國病患赴海外接受來源不明、沒有明確捐贈者自願同意的器官；二、規定凡是涉及或者促成活摘器官摘取和販運的人應該納入針對性制裁名單；第三，要求醫療專業人員及醫院通報疑似活摘器官或者販運器官案件；第四，建立全國性移植登記制度，確保透明和監督。這個登記機制涵蓋公民在境外接受的移植；第五，禁止動用公共資金和涉及活摘器官的外國機構進行聯合研究、培訓或者合作；第六，在未進行人權盡職調查之前，禁止醫療機構和他國在移植醫學領域展開合作。台灣總統賴清德主持國安高層會議後表示，北京當局以2027年完成武統台灣的準備為目標，加速侵略台灣的軍事整備。陸委會在最新一期的大陸情勢季報表示，從衛星圖像來看，中共近期在東部沿海地區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從北到南大約五處。第一，上海浦東海軍基地近年興建地下儲油罐、鐵路支線和兩棲基地，今年五月這個基地停靠十幾艘兩棲艦艇，包括一艘075型兩棲正擊攻擊艦，艦艇總計可以運送約5000名士兵。第二，浙江樂清灣海軍設施，比如新建大型碼頭泊位，可供大量艦艇運作。第三，福州長樂國際機場近年新增水上跑道， 提供更多飛機運作空間作為軍事備用，比如前沿加油站和物資中轉站。第四，廈門大登島長安國際機場，這個島填海造陸面積擴大一倍，距離金門只是 3.7 公里，作為航空貨運物流樞紐，配備強大的鐵路和公路連接，必要時轉作軍事用途。第五，蒲張直升機基地，新增直升機停機坪和維修機庫，用在奪取澎湖群島前進基地，為後續登陸台島鋪墊等。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估計中共火箭軍的武器儲備，包括核導彈和常規導彈，四年內增加近50%的數量，約達到3500枚。現在不清楚有多少導彈部署在東海岸，以台灣為目標，但衛星圖像顯示，火箭軍導彈旅近年建造新的更大的基地和更多發射架，並在東部沿海地區，士兵在農田、隱蔽的山谷、高速公路附近，以及面向台灣的沿海突出地帶進行導彈發射演習。華府研究人員指出，導彈是中共對台灣使用任何軍事脅迫行動的起點，中共擁有壓倒性的飛彈數量是一種政治信號，旨在話俾台灣知，抵抗毫無意義，向美國傳遞你哋無法干預。此外，多方信息顯示，俄羅斯正協助中共提升符合奪島作戰需求的空降和特種作戰能力。全俄羅斯2023年同意向共軍提供一個空降型特種部隊所需要的成套武器裝備，中方還要向俄方採購武器裝備，包括37架輕型兩棲突擊車、11架輕型兩棲反坦克自走火炮、11架空降裝甲運兵車，以及多架指揮偵察車及指揮車，並提出改裝和性能升級需求，希望俄方能夠提前交貨。據彭博報導，中共就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上個月與美國簽署的貿易協議向兩國表達關切。中共商務部官員表示，中方對馬來西亞和美國對等貿易協議中的部分內容嚴正關切，希望馬來西亞從本國長遠利益出發，充分考慮並妥善處理。中共國際貿易談判代表李成鋼亦敦促柬埔寨妥善處理各方面關切。中共商務部還聲明，要兩國就中共關切的問題逐項解釋澄清。儘管北京沒有公開講明究竟美國分別和馬來西亞、柬埔寨簽署的貿易協議中哪些條款引發其不滿，不過分析師認為，可能和協議中要兩國和美方制裁機制採取同步措施的條款，亦即獨院條款有關。獨院條款指任何國家簽署可能危及美國基本利益或者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的類似協議，美國有權可以終止這個協議。以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貿易協議為例，協議第 5.3 條明確規定，如果馬來西亞和任何被認為有損美國基本利益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美國將重新對馬來西亞徵收更高的關稅。評論指出，相關條款的爭議核心在於迫使馬來西亞在地緣政治的競爭中選邊站。荷蘭投資銀行 ING 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宋林說，條款並未明確指中共，因此仍然保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理論上可以意指俄羅斯或者伊朗。他指出，但這樣的條款顯然意圖施壓各國選邊站，這個或者是引發中共憂心的原因。此外，馬來西亞和美國貿易協議第 5.1 條款要求馬來西亞有義務對第三國採取與美國類似的貿易管制，包括關稅、配額禁止等。這個條款重申美國和馬來西亞協議旨在解決共同的經濟或者國安疑慮。美國前貿易談判官員奧爾森指出，儘管這個條款避免提到具體的目標，但顯然首要針對中共。他說，如果馬來西亞全面執行這些條款，就不得不仿效美國對中共採取的任何限制性政策。他警告說，這個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具體取決於當時的政策。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